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赛亚书了，我们还在看西西家，西西家还有最后一段，我们需要稍微去查一查啊、哦，因为我们上次是从这个历代之下看了这个西西家王要打仗，嗯，我们现在可以翻到以赛亚书36章，那这里他就讲到西西家王14年，就是他做王14年，那上次立川跟我们讲的那个，对吧？这里他讲的就比较仔细一点啊，但是大致跟上次差不多。他的这个王叫希拿基利，派的大臣叫拉波沙基，率领大军，就是在这个什么上池的水沟旁啊，漂布的地方啊，就向他们这个啊侮辱他们啊啊。不过这里稍微多一点点啊，他就讲说你这个你把当头给我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边骑马的人够不够，你看看这些人真会骂人呐、啊。然后西西家的臣子呢就说，哎呀，你不要用，你用亚兰语给我们讲话，不要用犹大语，我们上次也说过了。那这里面还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就是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话吗？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唉，你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读到这句话有特别的感受，你们不晓得啊。这个日本人啊，在台湾统治了很多年，所以台湾的人只要说什么是日本的，他们就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很先进的。那日本人也的确是厉害，他在台湾的建设啊，后来都赶不上他们，他们很会规划，很会建设，很会弄东西。但是呢，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他们会把一些很奇怪的说法啊弄到台湾来，那你也不晓得是到底是谁带进来，但是总是有个日本人在后面搞。那个时候有一个日本人，他就说呢，每个人要去喝自己的尿啊，你们在大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尿呢，喝自己的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非常养生的事情。他说因为尿是我们人体排泄出来，可是里边还有很多呢人体可以吸收的养分啊，所以你要是天天喝自己的尿的话呢，会对你身体很好。嗯，然后他还加，他说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这句话。那你认为台湾有没有人喝啊？
我想会有人跟风的
啊。好哦，好，还真有人喝。
中国大陆有喝童子尿。
喝童子尿是我们很久以前就有的。据说，据听我妈讲，我跟我哥哥小时候还贡献了，不知道是谁生病了呢。但是喝自己的尿，说是出于圣经的。哎，本来我也没想，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你知道谁喝吗？我的岳父喝。哎呀，可把我们气的。然后他说这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啊。他一直在坚持在喝，然后最后他跟我们说这圣经里面也这样记的，我说哎呦，我翻给他看就是翻这段话，忽悠人还有这么忽悠的。反正他们那时候的臣子就来骂，对不对？哎，但是这里还记得多了一段啊，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这些话就是很恶毒了，因为他是熟悉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的。他怎么会熟悉的呢？可能还是像我们上次讲的，这边掳去的人啊。但是这些臣子呢，蛮听话，他们都不说话。因为西西家这样吩咐他们，所以西西家这个还蛮能干的啊。王吩咐他们说不要回答他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西西家呢，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对不对？叫他们都披上麻布，那他们就差遣人去见先知以赛亚。这个就是以赛亚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然后他讲得很严重啊，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或者耶和华你的神，他这个话说的有点奇怪啊，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 就发赤子，故此求你为圣余的名扬声祷告。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啊，如果我们中间他有一个人啊，像以赛亚是真真正正在神面前啊有学习的，那么这时候百姓就可以依靠他。那西西家他们就去见以赛亚嘛，这不像我们那时候读耶利米啊，对不对？明明有神的先知在他们中间，他们把他关起来啊，侮辱他啊，这个那个的。然后以赛亚就对他们说了嘛，啊，他说我会惊动他们，对不对？哎，反正呢，这个话分两头说呢，这里还有一段事情是历代志好像没有记的。那拉伯沙基回去遇见亚述王啊。攻打利拿，那他显然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所以亚述娃一听说呢，他是听说，我弄不太懂他为什么要记这段事情，但是总之亚述王是写了一封信，交在这个西西家的手啊，他就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是进行毁灭，难道你没有？难道你还能得救吗？你看他也是用的行话，对不对？那我们在前面的以赛亚书，他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哎，这是神兴起来的。那西西家从手里面，这西西家接过信来，他就上耶和华的殿了，啊，他就开始祷告了啊。这段祷告呢，是这个是。西西家啊，很出名的一段祷告，这个上头我们上次也读了啊，但是这里面好像也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然后这里还有一句话在台湾是很出名的，神回答西西家的话啊，他说：“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们看这八个字有没有什么特别啊？台湾来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晓得了，因为那个时候蒋老头的儿子蒋经国，哎呀，蒋经国他还没有上任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些的这种励志文集呀，中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他把圣经的八个字拿来给大家勉励啊，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些政治大头一讲了，那就到处都贴嘛。他写的这个励志文集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个台湾跟你们的风格不一样，哎，他写的哎，就发到全国，尤其是军中就一定要读的。他写的那个文集叫什么名字呢？就在每一分钟的时光里，你们党里面就没有这种文艺气息是吧？结果那这其实是神给西西家的话，嗯，然后那天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嘛，啊，那这个结果呢也是在这里记着，那里没记啊。亚述王西拿基利拔营回去啊，住在尼尼微啊，嗯，所以这下他的损兵折将嘛。有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两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巴用刀杀了他，就杀他的爸爸啊。这两个王子把他杀了以后就逃到亚拉拉地，就是亚拉拉山呢，就是亚美尼亚那块地方。那他另外一个儿子呢，撒哈顿就接续他做王。那这个就是亚述的突然衰落下去。亚述衰落下去，谁兴起来呢？在底下这段就说出来了，但这段话呢，只有在以赛亚书记的啊，这一共22节，吴静给我们念一念吧。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誓说，正在我中年之日，我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视，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床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好像突然到这里就断了啊，不太明白这里为什么突然断了。但是这段话呢，啊，大家读了有什么感想啊？
我想他怎么只有他要求寿数呢？而且还应允他了。
对呀，因为他这个不是说我得了一个病啊，不知道会不会死，是病得要死，然后大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神如此说，叫你写遗书了，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也就是说你做王，你活到现在，你的生命结束了。那这时候西西家一听这件事情，他就非常生动的一个形容，他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哎，我们要不要统计一下，假如你不是生病啊，不是说生病要不要治这个问题，而是说呢，神跟你讲说，你的日子到此为止了，会不会要再求呢？如今你求不求？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应该不会求吧，因为我们知道去哪儿呀。
那当然，我们知道去哪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其实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他说只有活人才能称颂你的慈爱，因为对他们来说啊，我们刚刚才查经有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啊，他们知道的有限。所罗门就讲嘛，在你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对不对？麻疹鱼你求不求啊？假如神派了这个啊先知多多来跟你讲，你的自己要写遗书了。
我意愿上应该是不想求的。
那到时候很难说，对吧？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还真正思考过呢。
嘿，那结果你思考过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当时这么想的呀，我这假如说当时身体还好，然后突然间要死了，然后我就想那时候我要是像老蒙哥似的啊，到时候好多人还等着我分享呢，然后把我这当成精神家园了。觉得这还挺有用处呢，那我可能就求呗。我说那个这留着这么一个老头，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年龄的人都有嘛，还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嘛，这样不挺好嘛？也可以扩展这个这家庭这个大家的这个境界。
嗯，
那如果说没用了，这都生活不能自理，缠绵病床很多年了，都生活拖累了。
对，那
然后那就感恩嘛，终于要回去了，可不遭这罪了。
嗯，那是。因为西西家他真的是中年，他几年哪一年几岁做王的？25岁是吧？我忘记了。嗯，他做王10几年，所以他说他自己中年去世嘛，好像织的布在这个啊鸡头要被砍断。那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直到目前，他一切的表现挺好的。能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心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哭了。那他如果有这样的把握的话，他到底在为什么求啊？因为他很爱他太太吗？还是怎么样？他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
他求的不挺好的吗？求你纪念我存，就是
不是？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我要取你的性命了，你必死不能活了。然后他又实在是活得还不错，就也就是说神前面考试考的已经不错了。那你要不要再活下去呢？
那个时候可能会求啊，因为神这个听起来像惩罚嘛，就是说要要罚你了。然后一下着了，我怎么了？或者是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啊？赶紧的，就是让神记。想起我曾经的好，
是，这个也有道理，
有
道理。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啊。那他这个那时可能跟这个亚述王来攻城来骂阵，可能时间接得相当的近，所以耶和华增加他15年的岁数。这个历代志列王记说，西西家一共做王多少年了？我又忘记了。
29年
什么？那就对了，那的确是这样。因为到14年他来攻，对吧？上面讲说14年上来攻城嘛，那他这个那时就表示说他真的是这时候他突然就病了，然后可能这个亚述的那边的情形还没有很清楚，就神一下子增加他15年的寿数，也就是说给你一倍，对吧？本来14再给你15，这个有点危险。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人要是在活在神的面前没有犯很大的过错啊，他的本身就已经不错了，弟兄姐妹，真的是已经不错了。现今时代艰难呐，神的恩典保守我们啊，神的恩典保守我们。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时候受过苦的一个老弟兄，他就讲他自己啊，他被关了很多年嘛，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中共压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被关了很多年，后来他出来，但是他就保罗三句话，他就用了两句话啊，他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他没有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在西西家来讲呢，他真的也是这样，他所信的道他守住了，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虽然没跑尽呢，但是是神要拿他的命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应该是个好消息啊，但是他这么一求，但大家觉得他为什么要求？除了这个啊不放心，除了觉得自己还不错，除了像多加讲的这个可能，是不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把它当成一个坏消息，把它当成一个惩罚，他就求情还是怎么样？他又有什么原因他要求？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蛮带劲儿的？还是大部分？还弟兄姐妹要不要统计一下？我们现在觉得说，要是能走赶快走啊！静芳，你觉得你可以走了吗？
可以。
你可以是吧？哎呦，
为啥呢？你说他这个神给他这个后来这15年，没看到他做啥事
儿。
完还做了一个，就是他给那个他家那个财宝都给那个。
对啊，他做了个糊涂事儿，他做了个糊涂事儿。
对，还不如走了。
不走，对呀、啊。现在我们活到现在还没有大过犯， 哎呀，那就走吧。尤其说神说你的日子到了，那就哈利路亚了，是吧？
对呀，那是好事儿啊。
那是好事儿，是吧？嗯。丁阿姨，你觉得你走不走？人跟你说可以了，走了。
我走。
你走是吧？你不会舍不得你那个可爱的小孙子？
舍不得也没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界败坏到这个地步，已经好像。没什么值得。
哎呀，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真的再活下去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会不会更辛苦，是吧？一个病啊，一个什么的，嗯。但这个有点年纪跟中年，对呀，真的是走不动了，好累啊，活得蛮累的，什么事情都累。
蒙哥呀。
呀。
啊，他有个前提呀、啊。
什么前提？
这个人。这个西西家王他年轻啊，他可能就舍不得呀、啊。
就是的。
那你就像这个，像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人。
哎，这帮你还好啦，我虽然叫你姑奶奶，但是你还好啦。嗯，是啊，而且他是王，嗯，那时候国家虽然在蛮那个的状况，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假如就是亚述王来的时候呢，表示他们相当的困窘啊，嗯。相当的困窘，嗯，人活着的时候，就像刘师讲，前两天还在想这个事儿呢。人活着的时候，常常想去建筑的事情，是绝对对我们大有好处的，是一定对我们大有好处的啊、哦，嗯，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哎呀，这个世界上事情也就这么回事了，嗯，也没有说什么，哎呀，神少不了你呀，没有这样，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圣经都已经给我们了，其实你就算没有人讲啊，一样的嘛，从前的人都是这么读的，并不一定需要，不是哪一个人在神的手里边可以怎么用他，弟兄姐妹少不了他，其实没有这样的事儿的啊。当时这个事情就很出名了啊，他就叫亚哈斯的日晷。这个亚哈为什么叫做亚哈斯的日晷？这个大概是他爸爸做的，可能是。那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记录啊，就是说有没有真的说啊，往后退了十度啊，这个地球的时间真的少了这么十度，你们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只要圣经写就有人说有别的证据，但这东西我就不懂了，所以我不敢讲。嗯，然后他就做了一首很出名的诗。哎，这首诗做得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是西西家王的祷告。嗯，这里面有哪些很好的话，你念的时候你觉得哪几句话或者哪一句话你觉得特别讲的特别确切？
就是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
嗯嗯
嗯，就是这当然都挺好。嗯
嗯，
然后他后面的那一句就是，所以我要用我们要一生一世那个来歌颂来唱歌。
对对对，
这个地方，嗯
嗯，
很美。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团契的人有人。这是一个带领的一个弟兄得了喉咽癌啊，嗯，蛮严重的。现在说他太太祷告就是用这个祷告，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扬你，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所以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没读过这个圣经。嗯，这话也挺好，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为你爱我的灵魂就救我脱离败坏的坑，但是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其实他是讲他自己，好像牧人的帐篷，牧人的帐篷他离开的时候，那个草地就复还了，就不见了啊！你将我的性命卷起，然后你从我鸡头剪断了。那这一段完了之后就是底下的事情了。哎呀，那当时我们在历代志里面讲到西西家往后的日子，他过了一段好日子啊，他一下子国家里面财宝增多啊，因为亚述王败在他手下呢，那这件事情使得列国都很尊敬他啊，然后他的国家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这39章吴静再给我们念一下吧，这个就是西西家最后的记载了。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 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这段话就很耐人寻味了，大家发表一下意见，你看出什么东西来？
看他当时给那个巴比伦的王子看了这一些，以赛亚来问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想过来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要去想的话呢，就是去搜一下你就知道，我好像已经跟大家搜过这个事情了，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呢、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历代之下，对不对？这以前有没有什么巴比伦呢？从列王记，这是亚述王啊，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直到这时候巴比伦才出来。你看到这样，大家看得懂吗？就是说在这以前呢，这个巴比伦根本就不在犹太人的雷达里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的是先知书啊，就是看先知书，以赛亚书出现了，以赛亚书在13章的时候就已经论巴比伦了。以赛亚书13章怎么论巴比伦？因为西西家是最后的一个王啊。你看以赛亚是从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以赛亚在13章，我们现在是在38章、39章，以赛亚在13章的时候就已经得末世论巴比伦的。然后这个是神所挑出来，是在怒中所命定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的，要来毁灭全地的一个国啊。他们那时候固然我们可以说西西家不知道啊，你看他讲的是西西家说什么，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他很稀奇啊，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看见了没有？哼哼哼，好远的地方听见我的名声来看我了。但是显然他没有注意先知的话，你这个做王的，你没有这个见识，所以呢你就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看，这个糟糕了。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呢？因为他没有留意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已经说了一些话，有关于巴比伦，就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生病好了，送书信和礼物给他。那这个时候西西家实在应该赶快去问问以赛亚，因为他生病的时候以赛亚跟他一起嘛，以赛亚就会告诉他了，这不是好东西啊，来者不善啊，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西西家呢傻乎乎的，欢喜见识者，他真的把自己当个王了，他们从远方来见我，把好东西都给他们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吗？对吧？所以实际上是错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留意先知的话。你做一个王，你不能不留意，因为以赛亚说的话还不只是这一章，讲了蛮多东西，13章、14章以后还要讲啊，因为神已经定义要灭绝大卫家了啊，只是那个灭绝的手是谁？起先是亚述，后来就是巴比伦啦。哎呀，做王的要是没有这个见识，或者这个重要的消息被误导了，就很危险，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像今天呢？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西西家对以赛亚讲的这句话，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那我正想问，为什么他
这怎么会这么讲呢？就表示什么呢？ 那以赛亚把他记下来了，以赛亚没再跟他说话了呢。大家觉得为什么他会这么讲？他是不是有点怎么着？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现在有时候还挺普遍的。说来说去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内心里边真实的动机、真实的根源，就是为自己吧。你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嘛，就是一切都是有利于我自己的嘛。
嗯，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这西西家既然这么认识神，他到这里，他难道没有别的更好的话可以回答以赛亚吗？他，要是你是西西家，你一听这话，你知道说糟了，哎呀，错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回答以赛亚呢？
他为什么不再去祷告呢？
就是一点都没错，你为你自己的命要祷告，为你的子孙祷告，应该说，哎呀，我犯错了。
哎呀，我犯错了呀！
求主怜悯啊，不要牵累我的百姓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结果他反过来说，这反过来说，这里边可能、
就是我就你看我之前在老家那，我刚开始认识的那个进家里边的时候吧，
嗯，
然后那个老传道嘛，当时他就劝我，我就反过来说他，那你那儿子不也是？正值年轻，
你也看你这个人，
能好使啊。然后他很认真的回答呀。他要我儿子的话，那可不行了。我
真的，
我一家已经这样了，我已经奉献了，然后他女儿已经奉献了，然后他再要我儿子就不行了、啊。对，这个其实我听这话的时候，虽然说当时我那个认识的还浅啊，但是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很诚实的。他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蒙哥老蒙哥走了这条福路啊，是老蒙哥这般的人啊，但是对当事人来说的话，其实他知道自己受了多大的苦啊，知道自己背了多大的十字架。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西家他还挺宝贵一个特点，他能走到今天的话啊，可能就一个特点，就是他很诚实啊，他这个心
想也有可能
都是一样的。
嗯
啊，再一个觉得说他这个人。他之前的时候，包括不想死的时候，你看他不想死的时候，圣经上没有写他任何他为什么不想死？其实你看，所以说就是一个原因，他就是不想死，就是怕死。到现在他，对他惩罚下来之后呢，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知道这个惩罚是不可改变的。那你看他就像那个大卫当年那个孩子死亡事件似的，孩子没死之前，然后他就进食，他死亡之后，然后他马上就起来吃饭。我觉得西西家他有那个大卫这个见识，就是说，哎呀，这事儿既然这么定了，行吧，
嗯，
那我先享福了，
嗯，可这话再怎么讲有点像那个谁，有点像
你咋样的话，那他们的事儿吧。
就这话再怎么讲，有点像那个老以利啊，老以利当初就是这样啊，神人来跟他讲，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
哎、
老以利就说愿耶和华照他的旨意行，对吧？那他这里还有一个可能，你说。
我是觉得，反正我觉得，包括老李在内，这些老传道，可能他们心里边一些东西，
老传道
真的就改不过来了。对，从另外一方面角度讲，他们很诚实面对。再一个，他自己他也改不过来，就是我们通常会以为这个属灵的人一定是非常完全了、
嗯、
啊，然后他在灵里面特别通达呀等等，然后才能怎么怎么样、
嗯。
他可能有的时候他很诚实，他也不矫饰啊，就是在一些事情上啊，他还是啊，他就真改不过来了。
那个叫做
转播这个门儿，
老传道症候群是吗？老传道身中，
对对对，
老传道症候群，这个挺有意思。嗯，但还有一个可能，因为西西家就是算一个中性的人物了啊，他不是圣经里面绝对不要去随便去，好像我们批判他一样。哎，但是他真的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人物，所以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听的不是这么顺耳。他听得有点不开心，他就这么说，就打发以赛亚啊，他听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巴比伦人来，我给他看看又怎么样，是不是？给他看看又怎么样？结果这一看就不得了，因为人家这个真的是黄鼠狼给祭拜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状况之下是要小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要轻轻易易啊！你说西西家他之所以给人家看，他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问题之前也琢磨好长时间，但是后来还是觉得说以文本圣经文本为准嘛，说他骄傲了，他就是心里的骄傲嘛。
他
是炫耀，他言行，咱们可能觉得
嗯，他炫耀、
啊，
他给人家看
对对，就从说人来说，咱可能分析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这样，但是 在那里边定论了。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这么做事儿，可能众说纷纭，有的说你是因为这个，有的说那个，但是在神那里边最后就一锤定论了。
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他对神实际上是认识的，也是很敬虔的，愿意顺服的。但是在他这个病得医治这件事上呢，他就是从作为他作为一个王吧，他觉得神是听我祷告祝福我的，所以呢，这其实人在这种情况下呢，特别特别的容易就自我膨胀，尤其是他，你看又打了胜仗，完了之后呢，神又给他这么眷顾他哈，所以他就有一种很自我膨胀、自我炫耀的那个意思，这一点我挺承认的，就是说他会给这些外来的人说，哎呀。这么远道来的都跑到我这儿来，
对呀、对呀，好有面子
啊！所以他就好愿意炫耀嘛。你看神祝福我，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犯的错误。
做见证，对，
哎，这是常犯的错误啊。
嗯，
去炫耀嘛，说的有点都是过于真正他所当受的那一部分了。这个我哎呀，反正。说起来我自己也会犯这样错误。
哎，刚才没问你，假如是耶和华跟你讲，耶和华派以赛亚跟你讲啊，不是说你只是生了个病而已，说你年日到此为止，预备写遗书了，你会不会转脸朝墙祷告神说，哎，再给我一些日子？
我可能我自己不一定会，因为以赛亚这么的警示的话呢，哈，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吧，我可能会马上会忏悔，就是哎呀，真的，因为在这种他在这种高位上，他所受的这种先知的这种警告，不是他个人呢，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对呀，对呀，对呀。
所以我刚才哪一位姊妹说了，他怎么不跪下祷告？我也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他不马上跪下祷告，是向神忏悔吧？
认罪，
虽然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了，但是他也应该做一个这个行为。
对，
这个是我想的。
是啊，神那里总是有更多的恩典，对吧？那小丸子我就知道他是不行，我两个女儿还太小，对吧？还不能走，转脸朝墙。
你说这个西西家哈，他这不要死了吗？要死了，他说不是祷告哈，那求主啊，求你怜悯我，你看我还这么年轻呢，你再你怜悯我，
这么乖，
啊，他不的呀，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他就是说把他自己做的这些事儿啊什么的就嘚啵一遍，
嘚啵一遍，这什么话，好好玩，
东北话，嘚啵就是唠叨一遍，
嘚啵呢，这两个字怎么写啊？
嘚啵就是唠叨，
嘚啵一遍，
应该是。嘚瑟的第一个字儿，然后和那波就是说的意思，嘚啵意思是贬义词，就是你瞎嘚啵。
是
okay.
他是嘚啵了一遍了，你看。
是吧？你说他嘚啵那有啥？他说那些没啥用。他你就像那个，就像刚才那姊妹，我看他这个刘姊妹他，你听神祷告求啊。
求，
对，你说你我求求你怜悯我啥也好，你说你在神面前你说这些，我觉得，我反正我就刚才一想，哎，这好像这说的这个，以前我还真没注意，我还寻思，哎，你看他说这些话哈，没想，你就今天，哎，觉得不太恰当吧，应该说，你做这个事情，就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这就是应该的吧，应该，没跟神讲条件呢，
这也是对，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做老百姓是很好。啊，你就千万，你就做王啊！刚才李欣讲的很对，他是个王啊，这个王呢、人就有王的要求啊，王的衡量，也有王的试炼。他如果不是王，哎呀，他就是个波阿斯，那就是做个好人其实就可以了，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你是王啊，就很麻烦。现今世代艰难呐、这个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尽量能够避免出名就避免出名，不要你讲的话大家都听见了，不要这样子啊！对，你看我虽然在网上讲的话很多都是胡说八道，人家没办法把我的话当真，我不要人家把我的话当真。 有圣经就好了，不要做一个出名的很有能力的大家所敬仰的传道人，全中国都在听你的录音，哎呦，这个一点儿都不好，走往很麻烦，就这么点小事儿，你看看。但是其实说良心话，你就说他不给巴比伦王看呢，神已经命定巴比伦王要来灭他们了，对不对？你作为王来讲，仍然是你所做的糊涂事儿啊，那这时候你应该求的，实在是应该像丁信这样的，你就认错，求主怜悯，不要因为我的过犯连累我的百姓，主在你这里有丰盛的慈爱，你让我们的子孙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存活下去。但是西西家一死就不行了。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因为他是王，所以他这时候做王14年，他也比较年轻做王，所以他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在尽心尽力在活在神面前是很难讲的。可是后来我们看见他在给他多一点时间，他的儿子一上来就把他父亲做的事情全给推翻掉了。
我就想起来那个新约里边说的就是那个故宫，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西家应该怎么看。其实相对来说，你说从他的灵性上看的话，他已经比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要强了。
哦，那当然，他是个很好的王啊，他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王。
对，他灵性很清楚嘛，而且那个作风又非常的好。
对。
啊，但是呢，但就是这个根子里边这个生命，这可能就是贴近于故宫那种生命，就是他并不是说那种这种老工人呐、说这个这个神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或者是就我的事儿。这里边好像没有这个观念，他的观念是好像在说我在付出，那我要得到回报，那我把这个事儿做得这么好，所以说希望你能赐给我长寿啊，那你要责备了我，那我一算计算计啊，我把你的责备一看下来的话，没有
得
到，那我觉得好，这都感觉不是得，不只是得不得，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
有可能，因为他这个，不过他实在是做了很多很正确的事情，还很年轻就做了很正确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迹象的，就是说你尤其你年轻的时候，就神非常非常的用他嘛。历代就花了3章的篇幅记载他的复兴，他这个复兴是很大的复兴，从来没有的，从大卫以降就再也没有王像他一样的。因此再加上这个亚述王整个的军队都被消灭，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啊！你看他们连出城都没有出城，神就直接派使者去杀，一下子西西家就成了世上大大有名的人。因此他可以说他在服事上面他得了一个觉得自己绝对不会错的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就是假如我照这样去做，我这么做，我那么做，那耶和华跟我的同在是一定的啊，他也有这个把握。那也许真的是像刘石一样，刘石所讲的，他后来的这些发达，因为我们那天在历代志里面看见了，他就大大的成为大大的有名，然后他的金银财宝都非常非常的增多，他就过了这15年，基本上是他的太平日子，也是他享受的日子。这下就糟了，在美国很多这样的传道人哦，他年轻的时候神用他。年纪大他就对自己放松了，很多这样的人。
那个你看我想想之前一件事儿，就有人让我帮着找那个找聚会的地方，结果后来那边的人去的时候呢，刚赶上他的下班的时间了比如说可能是他礼拜日上午上班，他就下午休息了或者说一两小时才能过来，那个人就跟那个说能不能再晚一会儿，我一会儿过去看你那这个传道就没有允许嘛，他就说反过来说我已经下班，我已经下班了。但是这其实就是他现在整个这个城市里边这个情形就是就是这种观念就在站在上风，有人知道吗？妈妈说他我的时间就是这个8点到10点，就是这个时间，你多余的时间呢那就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了，那我有我个人的那个界限，你们都要尊重我的边界甚至更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说那如果要找老孟哥私聊一下我心里的问题呢，那孟哥说你看那凡事都是有代价的，那至少的话我对外面的咨询费是1小时300那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免一点，我可以收1小时150就这种事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你讲的这种活生活现的哈，然后
不是活生活现，
我一个老孟哥，因为老孟哥听得我心惊胆战。
对，就是他没有，还是他没有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观念，他把这个当成工作嘛，那他就是我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 没有，那是我个人的编辑。但是想来想去，如果是在这种制度的熏陶下，这种观念熏陶下，最后养成就是说我做出任何事情我都需要回报的，而且不是在下意识的回报，是今生我就要得到回报啊！我来上班，我来工作，所以要给我很好的那个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富裕一点。我你要给我一定的社会地位啊，是你跟我说话，你都是要付款的。啊，这个就是已经在完全的侵蚀这面这个这个整体这个环境了。
是、
啊，不是在开玩笑，实实在在的这种故宫式的思维嘛？
是，这些事情是很那个的，因为我们。就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也会碰见嘛，我们真的是要保持啊，不要做一个出名的人。所以保罗讲说，他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啊，这是真的事情啊，不是假的事情。我们需要这西西家这个人物是一个警戒。的确是一个境界。这个西西家呢，所谓中年去世啊，实际上也就是犹大国的中年去世，在他以后就基本上是每况愈下啊，以后只有再有一个王就再也没有了，只有再一个好王再没有了。但是神呢，在这个以后他给以赛亚的话是什么话呢？当然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些话是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前面大概看过了一些，他已经开始预言这个基督要来是越来越清楚了啊。现在神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在以色列国要怎么样，而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当时的人都听不懂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啊，大家记得四十章这个数字啊，你去看每一个旧约的四十章，甚至诗篇四十篇里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啊，因为你说旧约39本书对吧，到第40本书马太福音来了，主耶稣受试探40天，这40是一个试炼的日子啊。以赛亚书也是一样，40章去看耶利米书40章啊，以西结书40章都有特别意义的。以西结书40章他就看见那个异象里面的大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就给我们看见。那吴静帮我们念这一段吧，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出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篱笆内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人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荒虫，他铺张苍穹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阿们，这段话可真好，对不对？
哎呀，美到无法言表，这个话
这些
太有力量了。
我们说是以赛亚的话，其实都是耶和华自己的话，他在看他要做的事情，他替我们说出来，我们应当怎么去了解他。那这个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宣告，对不对？施洗约翰来说，旷野有声音喊着说，那前面这个王呢，就不管他了，以后耶和华不是在靠王来统领他的百姓，王讲了半天都没讲到他的百姓，耶和华直接越过祭司，越过君王，要安慰谁啊？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新约一开头，这个加百列，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罪孽以前的一切的日子叫做征战的日子，从亚当犯罪到地上，这个叫做征战的日子啊。虽然地上还有很多战争，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赦免了啊！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加倍受罚，所以你要有把握哈，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够你用的啊，他替你还的是加倍受罚耶。那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个亲口说的话就是在我们面前应验了，哎，这句话就又来了。那从这里看，这个野地的花适不适合做一个诗歌啊？好像不是这么合适嘛。啊，野地的花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是耶和华的审判啊，不是台湾那个弟兄写的诗歌啊。就他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些话就常常被人拿出来批评嘛？他说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嘛，天空的鸟儿当然是为生活嘛，只是神替他们预备食物而已。因为他们写他那个其实是台湾最早第一个开始写这种自己创作的诗歌，一炮而红的就是野地的花，就听起来是很顺，但实际上就着圣经来讲，圣经这四个字不是那个意思的啊。这就不是特别妥的。那当然还有什么呢？什么都出来了，好信息出来了 ，Good news， 给谁呀？西安，给西安，对不对？西安就排在耶路撒冷前面了啊！西安，西安，西安，一定是讲到我们。西安的王就是耶稣。那这个话有没有一点熟悉啊？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个在新约谁拿来引用啦？
保罗。
保罗在哪里引用的？
罗马书。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做过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他叫他后来偿还？那还有什么呢？他们有人就说，哎，这个你看吧，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对吧？像约伯记学，真是大地悬在虚空之中啊，地球大圈之上，他真的是讲到一个大圈呢、啊。那这个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个铺张跟展开是非常近代天文物理学的话啊。那宇宙的膨胀，当他们最近有人说，哎呀，那个膨胀说不对不对，不知道了。总之这个引力在里面，他能力的穹苍啊，展开穹苍如幔子，讲到他创造的时候，展开穹苍如幔子，这里面也许有一些非常非常怎么讲，科学从来没有解开的话啊，因为我们说过嘛，这个第四天神造天上的众星的时候，它是要发光在空中，普照在地上。那这么远的距离，它怎么可能那一天在天上发的光在地上就能够看见呢？他是说把它铺张，好像一个幔子本来是集在一起的，他把它拉开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们所引用的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里所指的是什么？这里是叫谁等候啊？叫西西家，叫犹太人等候，叫犹太人等候，因为神要开始做大事了。这个大事是远远超过再给你们一个好王，给你们一个复兴。这里面有没有在提到神的啊、律法啊、献祭啊？他只说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不够做燔祭。你看见？他不要，因为他已经从耶和华已经使他加倍受罚。让我们所有的好像耶路撒冷一切的罪孽得到赦免，所以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新约的话啊。那这里所说的等候呢，是对弥赛亚的等候，当然对我们目前我们很喜欢用的个人的也是对，也是对。
我想说那个第31节哈，
嗯，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就这一节的时候呢，不是说我读圣经读来的，
嗯，
是听诗歌听来的。那个时候我刚信没信主呢，应该是信主，刚刚信主吧。我们就去高尔斯顿参加一个特会，他是这个特会是个南京大学的教授，他给这个主办的吧，讲了3天特会，他就把这一首歌唱给这些聚会的人听哈。哎，我当时听得非常有感动。哎，我这句话写的真的是很好哎。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的迷茫嘛哈，就真是需要这种家庭这种力量啊，所以这句话这首这个经节吧，就这段经节对我印象特别深，所以那首诗歌我是上就当时学了之后至今不忘。
嗯，感谢主。嗯，
哎，其实我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哈，
嗯，
是哎呀，我不记得是谁说了，就是说有关西西家这个对他求生命延续啊，他祷告这事哈，
对对对，
他一提呢，我也在想，因为我是在哪儿听到的呢？好像也是因为于红杰讲的这个听到，因为、
哦、这样子说，
我这个旧约吧哈，我这个读的是还是相对少一些吧，
嗯嗯嗯。嗯，
我就在想哈，他当时他说的这个说是不应该求啊干嘛的，就好像说就因为求了这个性命就出了一个坏王哈。我回来之后我就想一想，我说他这个判断应该我不太认同。
是啊，嗯，
我为什么不认同呢哈，就是说他这种说法就好像是跟中国传统一种好像是啊，这个坏王家要是出这个坏的后代的话呢，好像是理所应当，而这个好王家呢就不应该出这个坏的王哈，就好像是这种想法来得出，这是我猜啊，这种想法来得出这个结论。可其实他的这个儿子把他所有所建立的那些东西都打破了之后哈，并不是这个西西家求这个他这个延长15年寿命而引起的。
所以他用这个来去判断西西家不该求这个，
对
他的寿命的延长，我认为他这种
对
说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
太过火了。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就是喜欢从把圣经当成一个道德经来读，我们喜欢从里面讲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说西西家这个球是不是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有，而给我们的警戒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在尊位的时候要醒悟，对不对？要常常自己要谦卑。你应该看见后来的顺利，对西西家来说呢，不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影响。但你能不能说是因为西西家求了15年，所以以色列才亡？不能。是求了15年你才生了这个孩子，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是有点太牵强了。因为神已经定义要用巴比伦来灭以色列，来灭犹大，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不可能改变了。你只是就是就再加上这些旧约的人物，他都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做我们的榜样，做预表的啊，一个呢就是做我们的见解的。那在西西家的身上两样都有啊，他神的恩典呢，就是明明他已经要灭了你，你还可以求，他还可以给你延长，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他仍然有足够的恩典。你如果啊，像丁青讲的，这个马上来认错啊，向神在求更多的恩典给他的子孙，神也给你啊，神也给你。我们应该是从这些角度来看，而不是好像一个黑白判官，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他不应该求，关你什么事情？我们读圣经需要从里面读出正确的东西来，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啊，让我们晓得。那西西家这个绝对就是说，安逸的生活啊，骄傲满足。名声我们要小心，也不要只想到你自己。你在王坐在王的位置上，尽管你这么照着律法书给以色列带来一个复兴，可是以赛亚的话你没有仔细的去听，对不对？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巴比伦啊，你光把巴比伦当成一个远方来的好朋友，这就不行。你一点错，如果是老百姓还没关系，你做王不行，做传道人也是一样不行啊，不要随便夹这种论。这个如鹰展翅上腾，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等候耶和华跟如鹰展翅上腾有没有关系的？
你要展开翅膀，你要飞啊，然后下面有风会送。
对对，
如果你不展开翅膀，那风也、
对
也没法送。
耶和华提供气流，你看鹰站在山上，他不是他要展开就展开，他等的。
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虽然说神已经注定了巴比伦要灭，
对，
可是你该怎么做，你还是得做，
还是要怎么
做？做不做，做不做，对于我们自己，
对对，
成不成，那在神的手里，
对
吧？祷告了，神应允还是不应允，那在神。但是你该祷告还是祷告，所以我就觉得刚刚。西西家为什么不祷告呢？
就是啊，
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该祷告啊。至于神说，哎呀，你已经做错了。
该做什么做什么，就算主耶稣明天来了，那今天庆芳该把房子打扫好，他就打扫房子，打扫到主耶稣来，你就上去了。我们做的事情可能跟神永远的国度、永远的旨意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该做就做嘛，这个叫等候耶和华。我们随时预备好了，他那个气流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展翅，你不能不展翅。你不展翅，你上不去的。我们还是要展翅。但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你放在圣经的历史里边，跟我们平常读是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来讲呢，假设有些人听懂了这些话，那他们应该干什么？回归的时候就赶快回归，建殿的时候。就赶快建殿，对不对？殿建好了，守节的时候就赶快去守节，年年去守节，这个叫做等候。不是我就不守节了啊，因为照着律法我们还是应该去，去着去着有一年就给你碰到五旬节了，不得了，是不是？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要是没有来，你就遇不见那些从各地来的，为什么叫他们做虔诚人？哪一些人就是 从西西家一直到现在，你看看多少年了，700年，他们一代一代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啊。像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什么，仍然是遇见福音终于传给中国人的一个时代，遇见中国人自己要有教会，我们有中国人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仍然是对我们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情啊。所以尽管好像很多的迹象看的并不是让你觉得这么啊兴奋，这么得到鼓励，但是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啊，仍然是出于神的，我们仍然要高兴欢喜啊，我们也仍然要展翅上腾，是真的。